弟兄姐妹平安。我很喜欢取笑我太太哈，说她到美国这么久，有一个最爱国的中国味，每天早上喝牛奶的时候还要热一下再喝。我想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吃热的东西，但是我今天要给弟兄姐妹炒一顿冷饭，因为相似的道我已经在其他的教会讲过。我这样做不是因为说我没有时间预备，所以挑一篇道来糊弄大家哈。我是因为在为今天这个宣教主日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主让我要把这篇道再讲一遍。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不是我们的口舌有什么能力，不是我们的头脑有什么样的智慧，却是你自己的话语大有能力。主，就求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可以体会你的心意，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可以被你自己的话语打动，让我们真的知道说宣教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当参与的。宣教本来就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属灵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求你特别的纪念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看顾和保守你软弱的仆人，让我们一起可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以上的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六福客栈，这个英文名字就是 Inn of the Six Happiness。 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这部电影，我是偶尔在一次看电视时候突然之间就看到了。当我那天突然换到那个频道的时候，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电影的名字是什么，我却被那个电影所深深的吸引住了。我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这部电影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改写的。原来的传记的名字叫做 Little Women， 也就是小女的意思。其实这本书在我们图书馆中就有，也是在潘姆士所列的宣教书目中的一本。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哈，你可以借来看一看。其实为了预备这篇讲道，我几个月前还特别在富勒图书馆把它借出来看了看。其实你们也看，这本书是很小的一本，是 pocket size， 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大概也很薄哈。所以我想，当初想的是说，我们按照我们在神学院的训练，每个小时读50页的速度，我大概花半个小时就可以把它读完。但是当我真正开始读它的时候，我却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它读完。因为我一边看主人公的见证，一边在那里流泪，一边心中深深的被他的见证所感动。所以今天让我就从这本书开始讲起。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宣教士格拉蒂斯的故事。格拉蒂斯以前只是一个女佣，但她在参加一次奉新会的时候被神所感动，奉献了自己一生为神所用。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奉献了自己的手脚和全身为神所用。在这以后我们也看到说神就是这么使用她的，这是后话。在她奉献自己后不久，神就让他知道说他的服侍工厂是在中国。于是在26岁的时候，他就成为在伦敦的中国内地会的见习宣教士，并开始参加内地会宣教学院的学习。但是经过三个月的学习，校方却通知他说他不适合做宣教士，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各样的考试，更不要去说去学一门非常难懂的语言中文了。而且在当时好像也没有人真的认同他有从神那儿来的领受。但是格拉蒂斯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一想法，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说这是神给他的感动。在等候的中间，他听到一位在中国的老宣教士 Jenny Lawson 女士的故事，于是他就跟 Jenny 女士联系，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帮助他。过了许久，劳孙女士回信欢迎他去，但却要他自己到中国去。对于一位女佣来说，当时从英国到中国的旅费可以说是天价。在没有人支持他的情况下，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却没有气馁，他打听到了从西伯利亚的铁路可以到中国，比起船票要便宜多了。即使这样，他也要预期积攒3年的薪酬，他才可以买得起那个火车票。但是在主的帮助下，他通过打工很快就积攒够了。于是在1932年的10月，格拉蒂斯离开了英国，启程去了中国。当时日本和俄国正在打仗，他经过千辛万苦，真的是经历了数次的死亡的威胁，才来到中国山西的阳城。他就开始与劳森女士一起在那里的服侍。他们最先开始的工作是开了一家六福客栈，因为阳城是交通的枢纽，很多搞运输的都会在那里歇脚，因此他们就在那些搞运输的人歇脚的时候，把圣经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神也因此大大的祝福他们，借着这些搞运输的人把福音传到了各地。但正当他们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主却把已经73岁的劳森女士接去了，剩下格拉蒂斯一个人在单独在那里，而她却是劳森女士多年祷告的结果。虽然格拉蒂斯看起来人单势孤，身材娇小，在她自己自传中自称是小女人，她更是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神学训练，但神却使用她，借着她把主的事工推动起来。她参与政府的妇女解放运动，把那些小女孩从裹小脚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她注意到了监狱中的不公平的待遇，争取到机会去服侍这些囚犯，把福音传给他们。她更是留意到街上很多的孤儿，通过收留，她成为100多位孤儿的妈妈。她的这些举动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留意到一段当地政府官员跟这个格拉蒂斯的对话。他说，你是我们省的伟人，你照顾那些有病的，你帮助那些生产的，你去看望那些罪犯，你做那些没有人要的孤儿的母亲。尽管你是一个外国人和陌生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你却在每一个偏僻的山村，每一道山岭都是被欢迎的，这些一定是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了。每次看到这里，我眼中就不禁起满了泪花。这是一位还没有信神的人对格拉蒂斯的评价。是的，格拉蒂斯好像也确实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神学装备，他也许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技巧去传福音，但他却知道如何去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他所做的正是主自己在世的时候所行的。当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格拉蒂斯所做的正是当初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行的，难道不是吗？我们在马太福音的9章的35节，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格拉蒂斯之所以可以在宣教工厂上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却是因为他有一颗心，就是愿意单单的跟随主的脚踪行。主是如何服侍众人的，他也愿意以同样的方式来服侍主所托付给他的羊群。当我们在讲宣教的时候，我们也许讲了很多计划、策略、装备和推动，但我们真正需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就是回到圣经来看一看主自己是如何来做宣教的。我相信今天这段经文对大多数弟兄姐妹来说都不陌生，这段经文常常有人用在各样的培灵会上，目的是要挑旺弟兄姐妹对传福音的热情，或者是对宣教工厂的重视和支持。没有错，主耶稣给我们指出了我们所面对的现状，那就是有广大的禾场需要工人去收割， 或许当我们参加培灵会的时候，我们也被主的话语所感动，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主的工人，与主一起来享受那收割的喜悦。但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又常常觉得说，那广大的禾场好像只存在在那遥远的宣教工厂中。因此当我们讲到参与宣教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只能在祷告与金钱上有参与了。那宣教的施工好像离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活相距得太远，无法真的有实际的参与。没有错，神并不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到那远方的宣教工厂去服侍的。我们中间更多的人，神是呼召我们来参与教会的服侍。若是如此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够直接参与宣教的工作呢？换句话说，宣教的工作是不是只是意味着在远方那些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呢？若是宣教只是宣教是在远方的宣教工厂的服侍的话，我们确实好像没有什么机会直接的参与宣教事工。祷告和金钱的支持也许就成为我们唯一可以参与宣教的途径。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定义宣教。相反，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却让我们看到另一幅的图画。耶稣走遍了邻近的各城各乡。若是如此的话，那么宣教就不仅仅包括在远方的服事，而且也包括在近处传讲天国的福音。因此宣教不单单包括外宣，在远方的这些宣教的事工，而且包括本宣，就是本地的宣教。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宣教工厂就不再是离我们很遥远，而是就在我们的身旁。也因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在宣教上有任何直接的参与了。我们常常讲，我们基督徒是小基督。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当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就当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去行。若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主要的工作是宣教的话，而我们却没有在宣教上有直接参与的话，或者说宣教还没有成为我们属灵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可以说我们更像耶稣呢？神学家本杰梅尔曾经说过，当教会推广世界宣教的时候，基督教才像基督，才和耶稣同步，才有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这段话不仅仅只适合于教会，更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这么说，当宣教真正成为基督徒属灵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基督徒才能够与耶稣同步，才会更像耶稣，我们才会有更快的属灵的成长。宣教不是只是教会的一种功能，宣教必须成为我们信徒属灵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若是如此的话，也许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会问，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参与宣教呢？我们总不能每一个人都辞了工作去到远方做宣教士吧。我们若不用祷告和金钱的支持来参与宣教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参与宣教吗？我相信这答案一定是有，因为神的宣教事工不但在远方，也在我们的周围不断的扩展，因此我们一定有各样的机会可以参与我们本地的宣教。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若我们在我们面前的本地宣教的事工上面没有热心的参与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寄希望我们有一天当神呼召我们去远方去做宣教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的回应呢？感谢神，神使我们教会的本宣搞得是有声有色，通过布道会、一探访以及其他的福音事工，带领很多的慕道友信主，我们应当为这一切献上感谢。若我们愿意在宣教上有所参与的话，这些本宣的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使我们可以直接的参与宣教。 更何况我们所说的这些每一个的本宣的工作都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的投入和参与。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些宣教事工却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全部。如果我们愿意留意观察我们的周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直接的参与宣教。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呢？因为主耶稣在第38节讲到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若是我们已经穷尽了我们本地的宣教事工的话，那我们的现状岂不正好相反？做工的人多，但要收的庄稼少。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岂不是面临一个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使得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在参与宣教上有更大的机会？若是主有更多的托付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参与的宣教的工厂到底在哪里？我相信每一个人从主那里得到答案的方式有不同。我们也许会希望说牧者长老可以给我们指出那个工厂在哪里，我们也许会期盼主耶稣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告诉我们那切盼工人去收割的禾场在哪里。我们也许期盼耶稣自己会派他的使者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参与什么样的宣教的服事。但是我相信神更希望我们可以先走出去，去看一看那成熟的庄稼到底在哪里，去看一看那宣教工厂在哪里。就像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让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主耶稣在第37节38节所讲的话并不是一个泛泛的随口而说的比喻，更确切讲是一个有感而发的话。如果我们仔细来研究主在这段经文中的所作所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主耶稣会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是因为他走遍了各城各乡，亲眼看到了百姓的境况而说的。因此这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观察的结果。若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看到那需要的话，岂不是我们更当按照主的脚踪行吗？若我们是按照主的样式去行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也可以看到那有需要的工厂在哪里。我们也可以一样向主耶稣发出同样的呼求，我们也因此必然知道我们周围的宣教工厂在哪里，可以更多的去参与这些的宣教的服事。那么耶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今天这段经文。我觉得在今天这段经文中有三个动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彼此连贯的，彼此互为因果关系的。当我们把握住了这三个动词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段经文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第一个动词是第35节的走遍，第二个动词是第36节的看见，第三个动词才是第37节的说一次。也就是说走遍是前提，只有走遍了才能有看见，只有看见了才会有第37节第38节主所说的话。首先我们看到是主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马太在这里所使用的是希腊文中走的过去式，表示这是耶稣在过去这之前的一段时间一直在做，持续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做了一次就结束的行动。也就是说耶稣不是只是去了一个城一个乡就停止，相反耶稣是不停顿的走遍了各城各乡。因此宣教也不是说我们去到了一个地方做了一次完成的事情，不是我们去参加一次宣教去过一地方宣教就可以的事情。宣教乃是不停顿的走遍了不同的地方，走到那有需要的当中去的行动。宣教不是一次性的，乃是我们一生之久所当行的，就像主耶稣让我们所看到的一样。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其实很独特，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二节 路加也记载了耶稣所说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话。但是路加福音那段的背景是在耶稣差遣七十人出去的时候说的，是作为耶稣打发他们出去的理由说的。但是马太福音这里的记载却没有这样的背景，相反马太在这里却先记载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事情，好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与他在37节、38节所说的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那么马太在这里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那个联系到底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信徒写的，若是如此的话，马太在这里要对犹太人的信徒说些什么？我相信马太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让犹太人知道主耶稣是如何行的，因此他们可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像耶稣一样走出去。如果我们对犹太人的背景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犹太人自以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民族，而其他的人都是次一等的民族。因此就拿敬拜神这件事而言，他们是最高贵的祭司，而其他的外邦人却只是上不得桌面的狗而已。也因为如此，对他们而言，当他们信主以后，让他们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也因为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习惯了要别人来趋近于他们，而不是他们走出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既然他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他们所信的是唯一的真理的话，那么别人就理当来就近他们。如果我们看到圣灵在彼得身上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概理解这样一种状况，因为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神要一连三次启示彼得，并且还要有其他的圣灵的带领和印证的时候，彼得才敢向外邦人传福音。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到，要让一个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何等不容易，因为他们习惯了坐在家里面等着那敬畏神的人来就近他们，来搬移犹太教。因此我相信马太在这里记载这段经文的目的是有着他的宣教的目的的，就是为了让犹太人的信徒可以看到说主耶稣是如何进行宣教的，好使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可以效法主耶稣的样式走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其实马太所表达的这个宣教的目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着非常不同寻常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也很像犹太人，会自觉不自觉的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唯一的神，所以我们会有意无意的觉得说我们比别人高贵。我们也许会觉得说既然我们所信的是真的，那么其他人就理所当然的要来接近我们，不然就是他们不识货，没有领受到真的知识。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我们待在神的家中持守，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总有一天呢，教会外面的人就一定会被吸引进来。我不知道你们，我刚刚相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看法。其实这样的看法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点的道理，俗话说得好，酒香不怕巷子深嘛。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进行宣教的，作为神的儿子，他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来接近他，来敬拜他。作为一个教导我们天国道理的老师，他理当像我们的祖先孔子孟子一样，住在一个地方广收弟子，凡有心得永生的都可以到他那里去。耶稣就把天国的道理传给他们，耶稣有永生之道，难道还不足够吸引别人来就近他吗？但是耶稣并不是这样做的，他并没有等在家里，反而是走遍了各城各乡，因为他更希望的是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天国的福音， 每一个人都不至于沉沦。我们常常讲主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因为天父差遣他来到我们的中间，就是要把那福音传给我们。也因为如此，耶稣深深知道天父的心意，就是要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做一个宣教士，耶稣深深的知道要使天父的心意得到满足，不能坐在家里等人上门，而是必须是走遍各城各乡。因为只有这样，每一个人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才有机会被主的爱所摸着。若我们从第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样的话来看，好像句子的重点是在后面，是在教训、宣讲和医治上面。其实不然，若我们来看希腊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才是主句，而教训、宣讲和医治都是用的分词的形式。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在走的同时发生的，也是在走这个主词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走出去是所有这一切服事的第一步，也是教训、宣讲和医治的根基。没有走出去，就没有这样的服事。常常我们在教会待久了，我们就习惯了别人来就近教会，而不是我们到他们中间去。坦白的讲，这一点上有些慕道友比我们更清楚。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就直言不讳地跟我讲说，你们基督徒整天的就扎在教会里面，与社会一点接触也没有。也许这位慕道友的话有点偏激，但却反映了我们宣教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习惯了慕道友上门，而不是我们到慕道友中间去。我们习惯了请进来，而不是走出去。难道不是吗？我们岂不是习惯了我们办各样的活动，为的是吸引慕道友到教会里来吗？什么时候我们听说在哪里有很多的慕道友，因此我们就主动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呢？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再也没有慕道友了。这当然是神的恩典，因为神已经借着你，让你周围的人都成为基督徒了。但同时我也相信说，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若我们继续坐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工作和宣教的事工就与我们基本上无分。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待在天上天父的右边，在那里向我们高声的呐喊说，这里风光无限好，你们都要到这里来，而是甘心情愿的受父差遣来到我们中间。不但如此，他更是让我们看到说要如何去做宣教。耶稣自己走遍各城各乡，因为耶稣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关怀。因为耶稣知道去是一切服事的基础，也只有走出去才能有各样的服事。当我们思想宣教士格拉蒂斯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走出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女仆，一个刚刚被神兴起的姐妹而言，英国好像并没有什么她的服事的工厂，但当她被神所感动，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到中国去的时候，她也面临各样的走出去的困扰。对她而言，她根本不知道说到中国去她有没有什么资格去服事，也不知道那服饰的工厂到底在哪里，而且有战争和各样的威胁好像在拦阻着他。他也很清楚，若是他回应神的呼召，甘心情愿地摆上自己的一生的话，去到中国的话，他基本上这一生就献给主了，不要再想有任何的机会可以组织一个家庭。也许我们可能还记得说，在电影中 格拉蒂斯有一段与一位中国男士的爱情故事，但那却是好莱坞的处理的手法。若你自己去读他的自传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格拉蒂斯却愿意跟随主的脚踪行，主怎么呼召他，他就愿意怎么样的回应。格拉蒂斯放下所有的这些，跟随主走出去。他去中国的时候只有26岁，当他真的走出去的时候，神却借着他让万人蒙福，神却借着他使他成为几百位孤儿的妈妈。若不是格拉蒂斯愿意走出去的话，这一切就只是一个梦想，一段好莱坞的电影故事而已。耶稣之所以走出去，是因为他知道那禾场在哪里。格拉蒂斯愿意跟随主的脚踪走出去，是因为他看到了，他也因此看到了那禾场在哪里。因为只有走出去，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知道那需要在哪里，那成熟的禾场在哪里，那宣教工厂在哪里。这其实就是耶稣向我们所展示的。因为在第36节，我们看到说，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许多的人。在希腊原文中特别的强调说，当耶稣看到这些人以后，就怜悯他们。耶稣为什么怜悯他们？是因为耶稣到了他们中间，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看到他们生活的样式，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在我们中文的翻译中，我们也许对这样一种困苦流离的情况印象不深。在英文中把它翻成是 harassed and helpless， 是受折磨和无助的人。但这些都没有把原来的意思完全的翻译出来，原来的意思是处在那困境的意思，但其实那个意思有更甚的意思，乃是这批人是被人撕扯夺去，被人乱打，被人抛弃的一群。当我仔细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仿佛看到那些无依无靠的，被人强取豪夺，失去所有的人。我仿佛看到那些不受人欢迎，被人追打的孔乙己的形象。我仿佛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被社会完全抛弃，那些被法利赛人赶出来的人。但是这些人却是主耶稣所留意到的，因为这些人就是那些没有人愿意来帮助他们的人。换句话说，在我们现今的社会，这些人就是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没有人关怀，没有人照顾他们。但当主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耶稣却怜悯他们，因为耶稣爱每一个人。他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或者说是更有需要的人，却没有人来照顾的时候，主耶稣又怎么能不怜悯他们？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平时的交往中间好像是看不到的。若我们待在教会的话，他们好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我们走出去，像耶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的话，这些人就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有需要的。若是你不相信的话，我鼓励你去参加我们教会的社会关怀施工，因为在那里你一定会接触到那些有需要和那需要帮助和关怀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又何尝不在我们的周围呢？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教会和我们舒适的生活中走出去的话，我们就一定可以发现这些需要别人帮助的人，而关心、帮助、照顾这些人，其实本身就是宣教事工的一部分。就像耶稣让我们看到的一样，当我们来看格拉蒂斯的宣教服事也是一样。在英国他没有看到这样的需要，但当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却亲自体会了这样的需要。当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看到那些被裹小脚的痛苦所缠绕的小女孩的需要， 当他来到监狱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囚犯生活在猪狗不如的状况下，他看到了这样的需要。当他在路上行走，看到那些无辜的孤儿的时候，他看到了这样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很惭愧。神需要带领这样一位弱小的女子，不远万里，历尽艰辛，远渡重洋地来到中国，为的是可以照顾那些在中国的主的羊。我心中就发出这样的呼喊来：主啊，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在哪里？我们当地的基督徒在哪里？那需要人帮助、爱护、关怀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太多太多。至少这是主耶稣所看到的。在经文中的许多人，在英文中翻译成是 crowd 意思，它的基本意思是非常多的人挤在一起。看到这一切，耶稣才发出说要收的庄稼的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样的感叹来。因为主耶稣终日都在服侍他们，但他们需要却仍然很大。常常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要求别人来帮助我们。但是很奇怪的是，耶稣在这里并没有马上的差派他的十二个门徒去服侍。虽然我们看到在下一章的时候，主耶稣差派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这样的经节，但是这里主耶稣说的是什么？他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也就是说，耶稣并没有马上送他的门徒去收割，主耶稣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乃是祷告，乃是求庄稼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来打发工人去收割。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求天上的父差派宣教士到那有需要的宣教工厂去。耶稣在这里所用的一个求是一种命令的时态，换句话说，更好的翻译乃是说，你们一定要求那天上的父差派工人去收割。我相信在这里耶稣这样教导他的门徒是有他很深的意义在里面。首先，他这样命令门徒进一步就体会了说耶稣对这些百姓的怜悯之心。耶稣认定这些服事是不能不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耶稣不愿看到这些百姓处在困苦流离之中，因为耶稣爱他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宣教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爱。其实耶稣向众人，特别是向他门徒显明说，天父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耶稣称那些在人看来是社会渣子的人，那些任人宰割终日被人凌辱的人，那些被法利赛人赶出来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为天父的庄稼，岂不真真切切地把天父的心意完完全全地向我们表明了吗？让我们知道说，没有人是被天父所遗弃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自己的样式是如何。所以宣教的对象是每一个人，并不因为人种、学历、地位和财富上的差异而有差异。耶稣这样说更是表明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乎神的，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所造的，他既造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一生的所有都是在天父的掌管之下。我们若想要让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的话，我们需要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施恩典和怜悯给我们。希腊文中的这个打发出去的意思，有着被送出去、被赶出去，甚至用武力强迫押解出去的意思。这恰恰表明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实际情况。因为不是主的工人自己愿意走出去的，而是主自己把他们送到那有需要的宣教工厂去的，为的是让每一个工人都没有什么好夸的。也就是说，凭我们每一个工人自己，我们都是那些犹豫不决的人， 我们都是不愿意从自己舒适的生活中走出来的人，而神却为我们，为他自己的事工的缘故，用各样不同的方法使他的工人不继续待在舒适的环境下，而出去服侍主。如果我们仔细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没有人是主动出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都是在圣灵的推动下，当时的信徒才开始这样做的。假若不是神允许在耶路撒冷开始有了逼迫的话，那当时的信徒又如何会从耶路撒冷中离去，从而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若不神亲自的带领，保罗又怎么可能开始他自己的宣教的事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气馁，反而也许我们会觉得说被激励，因为看起来不是我，只有我们自己是习惯坐在教会里的，至少早期的信徒好像也是如此，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生活是分别为圣，天天敬拜神的生活。但是神却为了他的宣教事工的缘故，让他们走出去，使神的国可以扩展，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福音。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主呼召我们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像早期的信徒一样觉得走不出去，仿佛有着各样的拦阻在我们的面前一样。但是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向天父祈求的原因，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确实是走不出去，但是若是天父愿意，神就会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走出去。他也许用启示的方法，他也许用亲自向我们说话的方法，他也可能用推的方法，甚至用强迫的方法，为的是帮助我们可以克服那些前进道路上的拦阻，为的是让我们可以从舒适的环境中走出来。宣教从一个广义的定义来讲，可以解释为我们从我们固定的生活模式中走出来。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愿不愿意为了宣教的缘故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愿不愿意从我们繁忙的生活中间走出来，挤出时间来参与宣教？我们愿不愿意放弃我们舒适的生活模式，而走入那有需要的人群中去？我们愿不愿意为了宣教的缘故放弃我们优越的住宿的条件，而搬到那些慕道友的中间去呢？从这些意义上来讲，耶稣给我们的宣教的挑战，不是只是在祷告和金钱上的挑战，而是我们整个生活上，我们如何完全的参与宣教的事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跟随主的脚踪行。若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走遍各城各乡的话，我们也理当学他的样式，从我们的舒适生活的模式中走出去，走到世界中去。当我们愿意走到世界中去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发现那需要的人到底在哪里，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在哪里，那些被人欺辱被人压迫的人在哪里。我相信这广大的合唱不仅仅在远方，也在我们的身旁。若我们走出去的话，我们就必然会看到那年轻学生的需要，我们就必然可以看见那新移民的需要，我们就必然可以看见那些蓝领阶层的无助，我们就必然可以看见那些白领阶层心灵上的空虚，我们就必然可以看见老年人需要人照顾，我们就必然可以看见那些年轻人需要有人来喂养，我们就必然可以看见那监狱中的人需要有盼望，我们也一定可以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那宣教工厂不单在别处，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需要的是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克服各样的拦阻，可以走出去。愿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送入那宣教的工厂，使我们可以把福音带给众人，使那流离失所的可以找到永远的家，使那被压抑的可以被释放，使每一个人 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天上的父可以因此得到了应有的荣耀。愿神赐恩给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需要从我们现在的环境中走出来，我们需要像主耶稣所学的。主耶稣如何走出去，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走出去，去看那需要在哪里，去参与你所呼召我们去的宣教的事工，让我们因此可以更多的体会到你在我们中间每个人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因此更多的因为参与宣教的缘故可以更像你。求你赐恩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